今天信息的经文是出自于路加福音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十四节，所以请翻开您手中的圣经到路加福音第三章。这是那个知名的关于施洗约翰的故事。所以当我今天在朗读这段经文的时候，请各位弟兄姐妹记得，这不仅仅是真真实实的历史事件，同时也是神无谬无误的话语。路加福音第三章从第一节开始到第十四节，凯撒提庇流在位第十五年，本丢比拉多做犹太巡抚，希律做加利利分封的王，他兄弟腓力做以土利亚和特拉可尼地方分封的王，吕撒涅做亚比利尼分封的王，亚拿和盖亚法做大祭司。那时撒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在旷野里，神的话临到他，他就来到约旦河一带地方宣讲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所记的话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凡有血气的都要见神的救恩。约翰对那出来要受他洗的众人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众人问他说，这样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回答说，有两件衣裳的就分给那没有的，有食物的也当这样行。又有税吏要来受洗，问他说，夫子，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说，除了立定的数目不要多取。又有兵丁问他说，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说，不要以强暴待人，也不要讹诈人，自己有钱粮就当知足。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在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启示这话语的圣灵，不仅是让我们知道了你要对我们所说的话，它同时也帮助了施洗约翰在历史中成就这一切你要他做的事情。此刻我们求你的圣灵帮助我们，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见我们的生命是如何被写在这段经文里，帮助我们真的也能够来理解你话语背后的奥妙，帮助我们看清楚主耶稣基督所要成就的事情。你求你的圣灵帮助这个破碎的器皿能够忠心清楚地来宣讲你的话语。我们感谢你，我们祷告来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如果你们今天要搬家搬到别的地方去，你会怎么来做预备？你们今天如果要搬家，我们相信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搬过家，因为我们大多数的人都不是出生在这里的，我们都是别的地方来的。所以如果你们要搬家，你们会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我们当中今天缺少小朋友，不过你可以想象，如果你是因为小朋友，你第一件做的事情是什么？你是不是去问你的父母，你可以带什么玩具一起跟你们搬到新的地方去？因为小朋友的玩具有许许多多个，所以要挑几个，才不然一次全部都带去，可能车子都塞不下。那大人们，我们这些已经长大成人的， 如果你的公司要把你派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派到他们海外的分公司去，你会如何准备？你是赶快上网找一个离你的新的工作地点近的学区房吗？找一个有好的学校，又离上班近，然后又治安不错的地方，同时再筛选那个租金到底是从便宜到贵，再挑一间好的地方。那至于年纪大一点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们今天打算搬到离孙子近一点的地方，你们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又会是什么呢？这个我知道，说我们这里面有年纪大一点的弟兄姐妹，他们确实是为了离孙子近一点才搬过来的。但你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又是什么呢？是不是弄清楚你们储藏室里面所堆积的那一些东西，那一些啊，不知道摆放顺序的东西，究竟是哪一些要带走，哪一些可以忍痛的舍弃掉了？我们今天面前的这一段经文，讲述了一个人们期待多年的一个美好的国度即将到来的故事。虽然今天这个国度是主动的降临到这些人当中，而不是他们要去到那一个国度去，但我们看到这段经文仍然提醒我们，这些人，这些百姓，他们仍然被吩咐，他们要做好准备。然而与我们搬家经验不同的是，要接受领受这个国度，就是神的国度，所要做的预备并不是物质上的预备，反而是属灵的预备。属灵的意思就是关乎灵魂层面上的，关乎灵命层面上的，关乎内心的。所以属灵的预备就是灵魂层面上、内心层面上的预备，他们被吩咐要做内心属灵的预备。今天我们也将从三个角度来看如何预备好迎接这个神的国度，然后从三个角度来看这一个属灵的预备。首先我们要来看这个预备的工作，它背后的时空背景是如何显明，如何显明这个预备是一个属灵的预备。其次我们要来看这个预备工作的预言是如何暗示这是一个属灵的预备。最后我们也会来看这个预备工作所需要做的悔改又是如何表明这是一个属灵本质的预备。那么我们首先就来看这个预备工作的时空背景是如何显明这是一个属灵的预备。首先我们看到说，人们在这个时候的人们为什么会渴望神的国度？我们先来想一下为什么他们会渴望神国的到来。我们从这里的历史，我们知道还有前面的这几段经文里面，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时候的神的子民，他们渴望神所应许的国度降临，是因为他们正在经历灵命上的荒凉，还有经历现实生活上的一些压迫。因为在第一节里面的这些政治人物的名称，他们的名字就显明了在此时此刻神的子民在正在被不敬畏神的人统治着，以色列正处于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并且受到罗马帝国的压迫。然而到了第二节，我们从政治层面就看到了属灵的层面，我们看到了宗教领袖的名字，也显示了在属灵层面上以色列人正经历一个荒凉的阶段。因为按照律法的要求，任何时候都应该只有一位大祭司，但在这个荒凉的时空背景下，属灵荒凉的时空背景下，我们读到了有亚纳和该亚法两位大祭司，本来不应该这样子，但是在那个时候的属灵状况是荒凉，是人不遵守，没有完全遵守神的话语，所以同时出现了两位大祭司。而路加福音的后半部也会向我们显明，
以色列这个时候的属灵状况是已经糟糕到本来应该是十分敬虔的文士，就是那一些熟识并且抄写经文的文士，他们已经堕落，甚至堕落到他们开始占一些寡妇的便宜，他们开始伤害寡妇。这个我们会在路加福音20章47节里面看到。因此在上一章的结尾，我们读到了像亚拿和西面这样虔诚的爱主的百姓，又十分渴望以色列的安慰者，就是主的基督到来，因为他的到来也会带来主的日子，还有主所应许的国度。在这个时候，也有很多人在此时此刻，有很多人都预期当神的国度再次降临到地上的时候，他就会立刻的完全的彰显在大家的面前，而他们也期待说当神的国度来到的时候，弥赛亚也会用君王的身份坐在宝座上来掌管这个国度，他会坐着为王来掌权，并且他会拯救神的百姓脱离他们现在所面临到的社会还有政治上的逼迫。那个时候的人们是这样期待的，甚至我们在约翰福音6章15节中也看到了这一点。因为约翰福音6章15节里面有记载着，当百姓们意识到耶稣可能就是那位弥赛亚，就是那位基督时，他们就想强行立他为王，想把他抓起来，马上把他按立成为他们的国王。然而路加福音3章，我们这段经文3章1节到3节却描述了神是在什么样的时空背景下吩咐他的百姓要预备好迎接他的国度，并且这个时空背景也显明了这个预备工作是一个属灵的预备，所以也要因为这是一个要迎接属灵国度的预备。我们怎么看呢？我们也是怎么从这段经文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三章中看出这是一个属灵预备的工作。我们首先看到的是第一节还有第二节，它这两段经文带领我们脱离这世界的政治中心，它带领我们远离罗马，远离罗马帝国的中心，远离耶路撒冷，也远离以色列国的政治中心，带领我们进入旷野。在那里，在旷野里，我们找到的并不是一位领导国家的君王，我们在那里看到的是一位传讲神的话语的先知。所以这个预备工作指令颁布的地点暗示着这个国度与世上其他国度的性质不同，它并不是出现在政治中心的国度，它是在旷野里的一个国度。不仅如此，第二节也指明了是神的话给施洗约翰能力和权柄，叫百姓们做好预备的工作，是神他属灵的话语，而不是世上的人事物。神的话语赋予施洗约翰权柄去做神要他做的事，就是为主的弥赛亚、主的基督预备道路。神的话语委派施洗约翰跟人们宣讲一些属灵的事物，其中最核心的部分就是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就是第三节里面所记载的。我们将会在本篇讲到的第三点详细深入探讨这个悔改的洗礼究竟是什么，但是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这是一项属灵的工作还有内心的预备。因为悔改和赦罪涉及的是我们内心还有灵魂层面上的事物，是属灵层面上的事物，而不是物质或是外在的人事物。所以综合上面所说的，这个预备工作的时空背景是如何显明这是一个预备工作呢？这是一个属灵的预备呢？这个预备指令颁布的时空背景，颁布这个指令背后的权柄还有能力，还有这个预备的方式，都显明了这是一个属灵的预备。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有多少次 因为把心思意念放在世上的人事物，导致我们忘记或者是没有花足够的时间来思考属灵的事物，做属灵的预备。圣经有许多次提醒我们，可见的事物是暂时的，属灵的事物是永恒的。但我们是否经常因为地上的环境或者是状况而左右我们的思想还有情绪？我们知道如何为自然灾害，为政局不稳，社会崩塌做好预备。我们会花好几天的时间，几周甚至几个月的时间，为世上的大大小小的事情来做好预备。但我们每天是否有花15分钟一个小时来为比可见的事物更持久更重要的属灵事物做好预备呢？甚至我们把我们这一周来所做的属灵预备的时间加总起来，有没有到一个小时呢？我们把时间花在哪里，其实也显示出我们究竟在意的是什么。另外弟兄姐妹，我们做属灵的预备并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在世上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所以我们退而求其次去寻找一些属灵看不见的东西。反而相反的，我们做属灵的预备是因为这是神要我们所做的，神要他的百姓为弥赛亚的所带来的神国做好预备，要做属灵上的预备。而且我们也将从第二点，我们讲到了第二点预备工作的预言，暗示这是一个属灵的预备中看清楚这一点。所以我们要看的第二点就是，这预备工作的预言暗示了这是一个属灵上的预备。我们从第四节到第六节，我们看到关于施洗约翰事工的预言，然后这个预言其实是来自于以赛亚书第40章第3节到第5节的。以赛亚书从第40章开始，以赛亚他就记录了许许多多关于弥赛亚，就是神的受膏者，神所应许的救世主来到了世上的预言，并且他也记载了许多关于神国，就是神的国度的预言。所以从40章开始，我们就看到许多关于弥赛亚还有关于神国的预言。另外我们面前的这一段关于施洗约翰的预言，这个引述以赛亚书第40章3到5节的预言，其实是紧随在神宣告他将透过弥赛亚拯救他子民之后所发出来的一段预言。我们可以从以赛亚书第40章1到2节读到说神是怎么应许他要透过弥赛亚来拯救他的百姓，并且给他们带来安慰。路加福音第2章中，那位在圣殿里的老人西面，他便是渴望以赛亚书第40章1到2节里面这个预言的应验，他期待以色列的安慰者为神的子民带来救恩，并且带来神的国度，是神的国度降临在世上。以赛亚书第40章1到2节是这样说的，你们要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又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已经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路加福音第3章第4节到第6节的这个预言，就是紧随在以赛亚书这段安慰话语之后的预言，也显示了预备好神的国度的到来是一个属灵的预备。因为我们在第4节我们读到约翰被差遣为主预备道路，从圣经上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属灵的事，因为主的道是借着他的话语被显明的，而且神的话语是在人的心中运行，在人的心中做工的。
人是看外貌的，但耶和华看的却是内心。而第五节，就是三章五节，也向我们显明了这种预备是属灵的预备，那样，然后这种预备也需要我们预备好我们的内心，使我们弯弯曲曲的心要改为正直，好让我们可以预备好领受神的话语。另外，到了第六节，第六节也证明这是一种属灵本质的预备，因为它启示的这个预备是为了领受一个属灵的祝福，就是神的救恩。这个救恩将不仅临到犹太人，他也将临到万国万民。正如神在以赛亚书第56章7节所应许的，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神的救恩也是透过神的弥赛亚基督而来的。基督是万国万民的安慰者，此刻约翰正在为他做预备的工作。另外，我们看到不仅是有关施洗约翰的预言指向属灵的预备，这个预言的意念也显明了领受神的国度需要属灵上的工作还有预备。我们看到施洗约翰他实现预言的方式是诉诸人们的内心，呼吁大家做出内心还有属灵上的悔改。我们看到施洗约翰他警告这些人，神的审判即将到来，为的就是撼动他们怠惰的内心，自满的内心。约翰说，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而第九节中施洗约翰对审判日的描述，这一句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其实也是出现在以赛亚书里面的预言，就是出现在以赛亚书第十章第33节一个关于天国到来的时候神将施行审判的预言。那一段经文说是这样说的，看啊，主万军之耶和华以惊吓削去树枝，长高的必被砍下，高大的必被伐倒。因此不仅是约翰所做的事是在实现预言，他所引述的话语，所引述的经文，也在提醒人们那些从前关于神的国度将要来临的预言正在应验。另外，马拉基书第三章第五节，神也允诺说，在他差遣为他预备道路的使者来到世上之后，神他就会临近人们，并且实行审判。所以约翰施洗约翰透过这些经文在警告人们，就是说他还警告他们，正如预言所说的，跟随主的来到，跟随弥赛亚到了这世上，随他而来的不仅是天国，不仅是属灵的国度，还有属灵的审判。因此施洗约翰在第七节到第14节警告所有人，他们要回心转意，痛彻心扉，归向神，以免他们受到神的审判。而且无论他们是犹太人还是罗马士兵，他们所有人当他们回转归向神，他们所有人都能够得救。因为正如第六节所说的，凡有血气的都要见到神的救恩。所以综合上面所说的，关于施洗约翰的预言又是如何暗示这是一个属灵的预备呢？关于施洗约翰的预言指向这是一个人们内心得预备好领受神的话语的属灵预言。我们的经文向我们显明了施洗约翰透过诉诸人们的内心来实现这一个预言，这与其他注重血统还有门派还有或是宗派的传承的其他信仰不一样。信徒的血统的血脉在救赎的时代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涵，所以施洗约翰警告那些 说那些有亚伯拉罕血脉的人，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因为在神国来临后，那些如同亚伯拉罕一样信靠神的人，他们将如石头一样填满山洼，而那些仅仅依靠他们有亚伯拉罕血统的人，并且以亚伯拉罕为他们的依靠的人，将如同大小山冈一样被削平。而这就是天国，就是神的国度的本质。神的国度是高傲者降卑，也使卑微者升高。弟兄姐妹，既然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要我们在他面前谦卑自己，并且预备好我们的心来领受他的话语，来领受他的国度，我们可以问我们自己，我们可以检查我们的内心，我们是否有迫切的、忠心的这样做，是否有意识到审判日随着神国而来，所以我们迫切的预备好自己的内心，顺服神的话语，还是我们依旧在执迷不悟，用类似于我们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祖宗的借口，以我们的洗礼，以我们有爱主的祖父母，或者是说我们出生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为借口，不愿亲自来到主的面前谦卑自己，悔改归向他。人们其实是很习惯从外在的身份，从外在的事物上寻找依靠，并且人们也很常被外在的宗教仪式所吸引。但施洗约翰所宣讲的信息是，他要人们做出发自内心属灵的悔改，并且结出与悔改相称的果子。他要人们领受神的国度，做好预备。而我们也将在我们的第三点，悔改这个预备工作，如何表明你受神的国度是一种属灵的预备，我们将从这一个第三点中更详细的来思考这一点，就是悔改与属灵预备的关系。所以第三点，悔改如何表明这是一个属灵的预备呢？首先我们要来回答说什么是悔改。威斯敏斯特小要理问答的第87题的答案说，悔改以致得生是神所赐的得救恩典，一个真实觉悟自己有罪而又确知神在基督里的怜悯的罪人，就会因此为罪忧伤痛悔，恨恶并离弃自己的罪而归向神，立志竭力重新顺服。简单一点来说，借着悔改，人们将离弃罪恶，并且努力寻求主基督所要成就的赦罪和拯救。基督他不仅将启示神的道，得救的道路，基督他还将亲自自己为神的子民的罪而献上自己而受死，以便神的子民可以因为信靠他而进入神的国度。悔改就是深深的意识到自己的罪行，另外认识并且确信神透过基督所给的救恩，然后我们舍弃我们犯罪的过去，我们舍弃我们的罪，转向神，并且竭力要重新顺服神。因此悔改就是为神的国度做预备，因为悔改预备好我们的心来信靠那带来神国的基督，而基督就是通往神属灵国度的道路。另外我们也看到施洗约翰他敦促人们悔改的方式也指向神属灵的末世国度。我们看到施洗约翰宣讲使罪得赦的一个悔改的洗礼，然后施洗约翰的这一个洗礼的预备性质，其实它是有圣经根源，它是源自于旧约的许许多多的预言， 源自于神国来临之前，神将用水洁净他百姓的这个预备工作的一个预言。有许多先知有讲提到这个预言，然后其中最清楚描述这个预言的，其实是在以西结书第36章第25到33节。约翰的洗礼其实预表着神将洁净他的百姓。约翰的洗礼是这一个应许，就是神国来临之前，神将用水洁净他的百姓的这个应许的一个小小的应验。约翰的洗礼又期待着这个应许的完全应验，就是完全完整的应验。这个应许的应验就是要等到基督把圣灵如同水浇灌出来，浇灌在信徒的心中，是并且用圣灵使用圣灵把基督宝血的果效加在人身上，来洁净信徒的罪。然而展望神国的不仅是悔改的本质，还有这个悔改的洗礼。展望神国，期盼神国的，其实也包含了悔改的表现。悔改的表现也指向了这个属灵的国度。我们从第10节到第14节看到，约翰不是很笼统的告诉大家要悔改，他反倒是举了一些很实际上的例子。我们看到各行各业的人都来问他同样的问题，那问题就是我们当做什么呢？那问题就是更白话一点，就是在说我们该怎么办。你这么说，所以我们该怎么办？我们看到约翰吩咐众人说要透过分享来彼此相爱，就是第11节。约翰吩咐税吏说他们不可多收税款，因为他们不可偷盗，也不可贪图邻舍的财富，就是在第13节。到了第14节，他又吩咐士兵说你们不能讹诈人，因为他们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从施洗约翰的这些吩咐中，我们看到他告诉他们要按照神的诫命生活，并且结出与悔改相称的果子。神的诫命是属灵的，因为神是个灵，而诫命又反映出神的公义。从这些吩咐里，约翰就是在呼吁这些百姓，这些人，神的子民，让呼吁他们发自内心从属灵层面做出悔改，做好迎接神的国度的到来的属灵工作，并且展望那一个将充满神的公义的国度来到世上。神的国度有他完整的公义，而约翰在呼吁这些人活出神的律法，神属灵的律法。综合上面所说的，悔改是如何表明迎接神国的预备是一种属灵的预备呢？约翰的事工呼吁人们通过悔改来预备好自己的心，远离罪恶，回转归向神。在远离罪行之后，悔改会驱使人们寻求神通过基督耶稣所提供的拯救之道。约翰的洗礼为基督的救赎工作铺路，因为洗礼指向基督将把圣灵大量的浇灌出来，浇灌在信徒的心中，并用圣灵洗净罪在人们身上所留下的影响。约翰敦促人们通过活出神公义的律法，结出与悔改的心相称的果子，预备好迎接基督带来的属灵国度。约翰在为主的基督预备道路。弟兄姐妹，你们是如何预备好自己迎接基督的再来呢？你是否也经常悔改，预备自己迎接基督再次来到世上？随着基督第一次降世来到世上，神的国度也随着他到来。因此神的国度的来临不再是一件未来的事，反而是一件正在进行中的事。神的国度已经开始到来，尽管他还没有完完全全的抵达。 神的国度仿佛像一列火车一样，火车的车头已经进入了车站，到达了月台，但其他的车厢到现在还没进来。所以可能有人就会问，既然神国已经开始到来了，那为什么还要做这一个预备呢？为什么我还要悔改做预备？我们需要为神国做好预备，因为当神的国度完全来到的时候，基督将再次的来到世上，并且审判死人活人，就是约翰在第七节里面提到的将来的愤怒。所以那些尚未悔改，尚未为自己的罪忏悔，并透过基督耶稣转向神的朋友，你们需要赶紧在基督再来之前悔改，以免为时已晚。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悔改。彼得后书三章九节。所以朋友们，没有人知道基督何时会再来，请不要单言，立刻悔改，因为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对信主的弟兄姐妹来说，你们有更多要悔改并且结出果子的理由。因着你对基督的信心，圣灵把基督的宝血和公义覆盖在你的身上，使得你可以免受第七节所提到这个将来的愤怒。因此施洗约翰在第八节所吩咐的，其实也套用在你们的身上，你们也需要结出与悔改的心相称的果子，透过你们的行为表明你的信心，表明你悔改的心，使你们所蒙的恩召还有拣选坚定不移。除了可以有得救的确据之外，我们需要悔改也是因为在基督里，我们现在已经成为了这一个属灵天国的百姓，我们已经有这一个属灵天国的户籍，圣灵在我们里面，同时圣灵也是基督的灵，使得我们与坐在天父右手边的这位基督有一个灵里的连结，并且也因为圣灵他充满了整个天国，天国是一个属灵的国度，是一个圣灵充满的国度，使得我们借着圣灵已经来到了这一个希伯来书第十二章里面所说的天上的耶路撒冷。虽然此时此刻我们只能凭着我们的信心来仰望这一个事实，我们必须要等到我们回到天家的时候，才能亲眼看见这天国的美景，看见今天早上经文里面所说的那一片海，那一片宁静平静的海，还有天上的荣美。但这一切却是我们此时此刻所拥有的实际景况，我们已经是在天，我们已经在灵里，透过圣灵有天国的身份。因此作为天国的百姓，我们不能放纵罪任意妄为的辖制我们的生命，因为罪不属于天国，没有罪人，甚至罪可以来到天上，因为天上是神公义的国度。我们也不能继续过着有罪的生活，因为我们与完美无罪的基督连结。我们也不能在我们的生活中常溺罪孽，因为基督爱我们，他已经为我们的罪而死，用他的宝血洁净了我们，并且透过他的灵充满我们，在我们身上盖上属于他的印记。所以我们又怎么能玷污他已经洁净的东西呢？如果我们继续犯罪，还有谁能够来拯救我们呢？弟兄姐妹，悔改并且结出与悔改的心相称的果子，这样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你就可以被称为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最后，弟兄姐妹，我们应该悔改，因为 圣经提醒我们，天国近了，你们应该应当悔改。阿们。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语提醒我们，我们需要我们在世上要做的，不单单只是照顾好这世上的一些东西，照顾好世上的事物，更加重要的是我们的内心，在属灵层面需要忏悔，需要舍弃我们的罪恶，并且依靠基督所给我们的救恩，透过基督所给我们的救恩，时时刻刻的奔向你，紧抱着你，并且竭力顺服你。求你的圣灵用今天的这段经文来提醒我们，使得我们接下来的这一周当中可以好好的顺服你的话语，远离罪，顺服你公义的道路。也求你在当我们堕入试探的时候，可以提醒我们，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的罪舍弃了自己的生命，并且用他的宝血洁净我们，使得我们在他里面有战胜罪、罪得赦免的盼望。我们感谢你，我们祷告乃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